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当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40年的旅程好像很容易，但是我们反思一下都挺有趣一件事，就是逾越节那餐晚餐，以色列人是非常的赶急的。他们在那晚是吃完饭，跟着就去掠夺那些埃及人，第二朝就起行了。其实有没有计划过他们行的路线呢？可能是真的不是很清楚的，想着直行就是的了。但是原来一个人可以行的路线和100万以上的人要行的路线是截然不同的。因为要考虑个水源的供应，要考虑那个人的疲乏的程度，要考虑扎营的情况，要考虑那个外面有没有一些威胁和影响。所以呢，可能摩西是没有做好这个出埃及的计划，但是他是很匆忙地向前。所以法老就说，哎，以色列人迷路了。那以色列人就真的呢，如果你看下旷野的地图，他真的兜到傻了，这样先过了个40年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。就让我们今天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，带领我们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13章1至22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13章1至16节这一段，讲述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向百姓传达一个讯息，就是以色列民当中凡投生的，无论人亦或是牲畜，都要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正如奴隶被买赎回来呢，就归给新的主人这样。以色列民被神所拯救，脱离埃及的奴役，亦都开始他们历史上的新一页。他们必须以得救感恩的心来到侍奉敬拜独一真神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民，各家各户将投生的长子来到献上，作为家庭的祭司来侍奉真神。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劝勉信徒的时候，他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出埃及记13章12节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行程。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呢，不是谈论以色列民为什么不行直通迦南地的捷径，而是探讨他们为什么要行旷野之路，这一条是通往西奈半岛南部的路。事实上，神一早已经计划好了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直接进入应许之地，而是先到西奈山敬拜真神，订立圣约，领受律法。正如出埃及记3章12节所记载的，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神当初在何烈山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的事情。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，一路都没有黑暗，因为白日有云柱遮挡阳光，晚上就有火柱照亮所行的路，好让他们日夜都可以起行，并且是行走在光明之中，就是行走在神的引导之中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查考和研读了。以色列民终于离开了寄居好耐好耐的埃及，神藉着摩西带领他们经过旷野，要去应许之地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摩西分开大海，以色列人在两面水墙之间行走干地过去，得到拯救。至于那些来追杀的埃及军队呢，反而被淹没在大水之中。这个是出埃及记成卷书自开始以来呢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了，在以色列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，以至于后代的圣经作者呢也都不断提起或者是引用这件事。这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也都成为后世文学和艺术绝佳的题材，创作的灵感泉源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二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希禄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。这段经文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名呢，现在都已经找不到确切的位置了，他们大概是在尼罗河和红海附近。摩西受命叫以色列民转回，意思是改变他们的行程路线，很可能是转向埃及的方向，这样当然也都造成下文提及法老的困惑了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三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路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法老呢派间谍去窥探以色列子民的行踪，毕竟大概250万人的行动呢很难不被人去探知到情况的。法老预测以色列人呢会向海岸线的北方行，经过非利士人的土地。当他们向旷野的方向行走的时候呢，法老就认为他们荡失了路，不知方向。神话当法老认为他们被困住的时候呢，就会来追赶他们的。显然法老一直都不甘心被以色列人离开的。神和法老之间的这场竞争呢还未完全结束的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你可能会认为埃及人已经受够了种种的灾难，但是更大的灾难将要临到身上，令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五至七节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，我们用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出埃及记的作者呢，对于人性可谓观察入微，亦都描写深刻的。法老虽然由于遭受到神所赐下的10个灾祸所打击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，才勉强被以色列民离开， 甚至当时是催促他们尽快的走。他很害怕神仲会降下更加可怕的灾祸。但是呢，一旦当以色列民真的离开了呢，法老他又立即后悔。对于长期遭受奴役的以色列人来讲呢，出埃及标志着他们得到解放和自由的。但是相对于埃及人来讲呢，以色列人逃走就代表了呢一批奴隶的叛变，或者正是这一句说话令法老觉得自尊心受伤，颜面无存，所以呢他才会动用大量的兵力要去追赶以色列民。其实对照回法老在十灾里面屡次的出尔反尔、背信弃义，不肯按照所讲的让以色列民离开，那法老和他的神仆向百姓变心，这样的反应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之外的。这个也是神要以色列民赶快的离开埃及的原因，不要担言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埃及大军逼近以色列民，600辆战车去追赶他们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，有一大群的战车追赶着一班落魄无望毫无反击能力的人民，而且以色列民大多数还是妇女和那些的小孩子，还带着牲畜。埃及的战车对以色列民来说真是一场极大的浩劫。出埃及记14:8-10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禄对着巴力洗分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现在红海就在以色列人的眼前，埃及大军就在他们的后面。这一班可怜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一些防卫的能力，现在卡住了在埃及军队和深蓝海洋之间，真是可以说得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。从一般人的眼光来到看，以色列人的情况真是好弊好弊。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。在之后的经文出埃及记15:9指出，法老派兵追赶的目的呢，是要灭绝以色列人，而不是单单将他们追回来那么简单。出埃及记14:8-10这段经文提到的埃及王法老，是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第二次称法老是埃及王。第一次是记载在第五节的，其实是强调法老只不过是地上的一国之王，他不是神，根本就不足以和真神来到去抗衡的。出埃及记14:11记载以色列人的说话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这个真是相当讽刺的一种状况的声明，在当时来讲是相当之麻烦的。巨大的金字塔就好像纪念碑一样，在埃及到处矗立，里面是存放国王的尸体，在埃及到处都可以见到存放木乃伊的地方。金字塔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坟场，而以色列人就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将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？以色列人可能真心相信他们这个时候会在旷野那里被人杀死的了。出埃及记14:12，以色列人又说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 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们大声的哭喊求神来拯救，神就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离开埃及。但是现在一旦遇到危险，他们就想回埃及。注意，神要为他的子民做什么事呢？其实没有神的帮助，这些百姓只会更加的无助无望的。如果神要救赎他们，神就会出手救他们。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用比较客观的观点来看这件事，因为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的，如果我们能够跟航天员一起上月球，在太空那里看我们这个渺小的地球呢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世人都迷失在罪恶之中。的确是这样的，我们生存的世界是毫无盼望的地方来的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坟墓一样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五千多年以来，人类一直不断地向前行，但是要行去哪里？原来人类是走向坟墓的。这句说话当然不啱听，但的确是事实。在神的宇宙当中，人类是最大的失败者来的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我们看回这些以色列民，除非神出手帮他们，否则他们注定要被毁灭的。除非神拯救我们，否则你和我也都永远没办法得救。救赎是神的工作。在约拿书二章九节，约拿说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大卫王都讲过类似的说话。在十几年的逃亡生活当中，他经历到神的保护，学识更加依靠神，锻炼他的忍耐。诗篇三十九篇九节，大卫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使徒保罗亦都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神会为他的子民作主的，他们只要接受神的救恩就可以了，他们只要信服神，神自然会施加救恩。请记住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想着动一下一只手指就可以得到救恩的，你所能够做的是接受神为你已经完成的事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是的，神会赐下救恩，让他的子民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至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以色列人都要在这里站在这里，亲眼见证从神而来的救恩。当神施行拯救的时候，他们只要凭信心顺从神的引导。这个信心是他们应不应该向前走的一个凭据来的。很多人提出一些自然因素，他们想说明以色列人是怎样过红海的呢？首先，我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既定的历史事实。这个是很多知名的保守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会承认的事。大多数人心中都还会有一些疑问，到底他们是怎样过红海的？ 有人会说是一阵的大风令到海水退潮，但是以色列人走过海中干地的时候，他们所行的路两边是海水形成的墙。又有人说某种大自然的现象发生了，令到海水完全退去。有人说当他们准备要过红海的时候发生大地震。其实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，这里是发生了神迹。无论你接不接受这个解释，总之神就是用神迹使洪水分开，让以色列人从海中的干地走过去。而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是踩着干的地面走过去的，甚至没有太多的水将他们的脚整湿。除非我们直接从一个神迹的角度来看，否则就很难解释清楚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如果当时你是站在海边看着法老追赶以色列民，跟他们走过红海，你可能会跟法老说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是神使到你和你人民的心咁刚硬的，其实你是不想这样做的。我在想法老和他的军队呢就可能会笑回你，我们就是要追赶以色列人。事实上是神迫使埃及人做出他们心中真正想做的事来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，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雨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这一段的经文有好几件事值得我们去留意。首先第十八节提到的埃及人是指留在埃及地的人，以色列人会安全地走过红海到达对岸，而法老和他的追兵就会浸死在红海里面。至于留在埃及本地的人，他们就会明白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。第十九节提到神的使者，在这里神的使者不是天使，是神自己，是神自己站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。当一阵强大的东风吹过来，海水退去，自然的风绝对不可能使海水在左右两边形成一面大墙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，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长援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神计划要拯救他的子民，这里再一次被我们见到是透过云柱火柱。我相信云柱和火柱是代表圣灵，圣灵引导他们，就好像今天引导我们一样。埃及人越来越清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超自然的事，他们想要撤退躲避这股攻击他们的力量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迎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件事，因为这件是神迹，我们是不能够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的。很多保守的人虽然相信神的说话，他们亦都单纯地因信得救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想用自然现象来到去解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件。当你读到圣经这段记载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将它解释成为自然现象的。无论你信或者不信，神话这个是神迹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九节，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长缓。神第二次向我们显明呢，这个是神迹。以色列民在海中，他们行的是干地来，而水呢就在他们的左右两边成为了一道的墙。那不可能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的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两节经文就说明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了。一开始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神的大能，透过羔羊的血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现在神再一次展现大能，带领他们安全地渡过红海，并且摧毁了追赶他们的埃及追兵，是神大能的手拯救了他的子民。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的节目，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查考和研读。听众朋友呢，可以提前去预备熟悉一下经文的内容。当然，对于节目当中所讲解的，如果你有问题不明白的，你可以呢主动跟我联络，提出呢有关的问题，我们去研究，我们去交流。有读经心得的话，你都可以跟我分享。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见到上帝的大能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头，你又怎样去见证上帝的大能呢？欢迎你将你的见证、你的生命故事写给我，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抬头请写穿越粤语版，咁我万峰就会收到你嘅短信啦。希望亦都见到你用生命见证上帝嘅拯救大能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是你仆人，
你仆人，
主的爱激励我冷酷心，眼见迷阳今应尽责。一生宣扬主福音。